我有时候就在想，作为脱口秀演员，你一次失败就是你一个段子，我带着这个素材的心去谈论失败。
那你素材也太多了。
我素材不多，陈老板素材太多。
我素材也挺多的，阎老师素材还行。
要不然轩轩老师怎么没有段子呢？
就是人生不太顺
利了，是吗？
但是我倒挺好奇，当时阎老师好像回国，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参加线上两档综艺的机会。
对，
但是你是怎么调节这个心情的？
调节心情嘛，就是跟陆子业老师聊天。
同样
心情好多了。
陆子业老师也是两
也没上
综艺都没上吗？
两
没
都是，而且他还被骗了好多钱。
为啥被综艺骗的？
综艺骗的。
对的，因为我之前感情也不顺嘛，我就一直想把这个感情写成段子。有一次我和陈老板夜里讨论写段子事，然后陈老板给我说了一个很有哲理的话。我读一下原话哈。
来记下来了。
酸甜苦辣回头看都是人生小浪花。大家好，我是萱萱。
大家好，我是蟋蟀。
我今天可太开心了。因为今天就是聊人生的起落嘛。
我还以为说萱萱老师整容失败。太开心了。美容失败
我都看不下去了。虽然我还没有介绍我自己，我叫严杰哈。
轮到你了吗？
没有，严杰老师出来伸张正义了。
对，实在是忍不了。我们今天在一个南京的雨夜在聊起起伏伏大起大落。但这些都不是我们三个提供的故事，主要是我们今天的嘉宾。
对，他的人生一直是起落落落落落落落。让我们有请陈强。
第一次来到那个浪花不上班，很荣幸，很荣幸，也是第一次录播客，可能会有点紧张。请大家多包涵啊。这个音是不是有点快了？
还行，我们都会剪掉。
那重新录一遍。
你说
啥？
感觉你看就是经常道歉的人。
重新录一遍。
那你们最近一次小挫败是什么？工作上、生活上或者感情中都可以，是原因是什么？你们又怎么应对的？
我最近一次失败的话是参加了某喜剧大赛，但还是
你这个又，
我觉得这应该是你人生的尝试啊，喜剧生涯中的尝试啊，
对，
这不是常态吗？
到底是哪个尝试？
这还
穿的尝试，穿的尝试还是幽默里的尝试？反正我确实参加了很多比赛，都是一轮游，所以说这次失败的话，我也波澜不惊了。但
是你还能进入比赛啊？
这个安慰，这安慰有点刻意，确实没错，这也是对我的一种认可吧。但讲实话，我对这个事情其实已经不在意了。但它确实是离我最近的一次失败，我内心有波澜。最近的一次失败就是带我家娃去上早教课，他挺不配合，就那一刻我心里真的是特别难受。我儿子失败比我自己失败难受多了。但是这不得不说，我家宝宝的奶奶就是我妈，她做的真的很好。她第二天和第三天在家里复刻了当时早教课的一些游戏啊等等。然后宝宝可能因为在
他也去了，
对，他也去了早教课，不限家长这个。
哦，他是去。
那你妈应该觉得最失败吧？我孙子这样，我儿子这样，我孙子儿子的早教老师也这样。
有道理。然后他不限家长，这在这里还挺推荐。
不限家长就可以多点人把课全 copy 过来，
多点人把这个钱赚回来。
对，
还挺推荐师傅幼的早教课的。
有没有一个孩子带十个家长那种？
也有吧，但除非他家里的关系特别混乱。分不清孩子爸爸妈妈是谁。他在第二天和第三天复刻了一个课程，因为那个时候宝宝心情已经比较好了，他在可能上课的时候心情很差，也许是早起了，或者说其他的。
早教都会教什么内容啊？
早教的话会教一些互动游戏，培养孩子的注意力。
就是啊，你是几个人来的？
和谁一起来的？做什么工作的？以及一些
单身吗？
以及一些生活的基本的一些常识，比如说洗澡、洗头这样的一些小的生活技能
啊。
此外的话，还有一些大运动啊。
孩子可以自己洗头？
差不多可以，就是有的孩子的话是甚至可以自己穿鞋等等，这些孩子不同发育阶段不一样的。
一岁半，我的天哪！
确实，严妮老师有半年多没带孩子。
用护发素吗？
回去看你家宝宝，说不定都会用腾讯会议或用 Zoom 来了。
哎，我有个问题啊，你看到别的孩子那么好的话，你有没有想过，这要是我的孩子就好了？
这倒不会，我是希望他表现比我家孩子还差，这样的话我心里就会好受很多。我家孩子表现不用都好，但是别人家孩子一定要比我家孩子要更差。
反向攀比。
对，反向攀比。
我最近是工作上有一个小挫败，部门上面开了一个小会，我们的领导就说征求大家的意见，这个是从上级下达的一个指令，就是请各个部门都去征求自己的意见，大家畅所欲言，有什么意见都说，是一个晋升政策的制定。
哦，
就出货
啥？
对不起，
这个晋升呢是有两条通道的、哦、A 通道分别为 A 通道和 B 通道。那么在我们审议的这条政策里边呢，就制度里边呢，现在 A 通道的晋升可能比如说晋升可能只需要3年、但是 B 通道需要12年、就是差距如此之大。
那 B 通道就没有比 A 通道任何好的地方吗？
没有啊。然后
你有个盼头。
因为这是以前很老很老的政策、如果再依据这个制度去执行的话，那我们很多人都会利益受到损害，特别是 B 通道的人、那么我恰巧就在 B 通道、很难过的就是整个部门只有我是在 B 通道上，这是一进单位就选择的通道、就是被固定上面的通道，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然后我就提出了这个
意见、
我就说双方这个存在不平衡的这么一个问题，
不公平。
然后但是他们都是另外一个渠道的、他们这个通道的人就会忽略这个问题，而且他们这个有利于他们嘛。然后其中我们的副主任，
我很理解他们，我自己也不好没有关系，我一定要让别人比我更差。
这个主要是一个很多人和一个人的利益关系，就是一条铁路一边站一个人一边站四五个人，没有人会替你着想。
对，然后那个我就提出了一个异议。然后这个政策呢其实是应该是人事部门去制定的、这个但是人事部门就是这是很多很多年前的，那个时候的人事早就已经调走了或者怎么样，都没有，都已经人都不在了、当时就让我提出意见，我就说不太平衡。我们的副主任就说那你把具体的方案拿出来。
这个也合理。
我的
也就是说我们要把12年改成2年。
不，但他这个就是说你要评价一个电冰箱你还得自己会制冷吗？这应该是 HR 做的事情。
我操，你跟我说的是一模一样的话。我说这个是人事部门应该拟定好给我们来审核。
这制度不是那么
给我们来提意见。对，我如果很专业，我如果是有人事的能力，那我为什么不去干人事？对吧？
所以说你现在不干人事。
我现在在别的部门，我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你让我现在就是当场拿出方案来，我肯定是拿不出来的。然后他就说。他说了一句话就直接让我上头了。因为我私下跟人事部门的这个 HR 关系是非常好的，大家都知道我们私下关系很好。然后我们副主任就说那你何必为难人事呢，她还是你的好姐妹。
我靠，这话说的好表啊。
这个话就一下子把我火弄上来了，因为我们现在在讨论工作，你把人际交往给扯进来，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对吧？
对。
然后一下就很火，然后我当时可能也失去理智了，我就说请你不要挑拨离间。
你对你的领导说的。
对，拍桌子我说请你不要挑拨离间。
那孙老师你失业之后咋算？送外卖还是送快递？
他没有资格。然后这个时候呢，我说了挑拨离间这四个字以后，把他也惹怒了。
他也上头了。
他说你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你的意见提出的就是个废话。
我靠，他就有点没素质了，他就直接诋毁你的意见。
然后我就上头了，我就一拍桌子。我说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我说我的领导的领导的领导他都不敢说我提的意见是废话，你有什么资格，你以什么身份来说我的意见是废话。
薛老师不要再拍我们的桌子。
桌子本来就小
的。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一把手嘛，就看到我们两个
在
争论。然后我们的领导就左边
把你们拉开，
对，
你们俩都上头了，
还没有上
分开，
还没有上手啊，就左边安慰句右边安慰，左边安慰句右边安慰，就这样子。
今天大老爷出现了。
对，然后呢因为我和我们的一把手是一个办公室的，然后等到会议肯定就开不下去了嘛，就说下午再继续。一进会议室的时候， 所有人都坐下来了，还像上午的座位一样。然后我们领导拎着两大包霸王茶姬就进来了，
扑通一下给你跪下了。
他动作很缓慢，让我们中间就一直在等，你知道吗？就一人给一杯，摸摸头，然后摸摸肩膀，拍拍背什么之类的，每个人分一杯。
摸摸头，这有点，
就因为都是小姑娘、小男孩嘛，然后对于他来说都是那种晚辈，这种小可能跟自己儿子差不多大那种。
我觉得他说我说废话我能忍，他摸我头我忍不了。
不是，是我们的一把手，不是他，他敢摸我头。然后，他就坐下来，我们一把手坐下来，然后就说，我们整个部门呢，大家都是兄弟姐妹，然后就开始说这种话嘛。说来来意思就是说，你生气也好什么的，大家都摆在台面上，他觉得很开心，大家能够摊在桌子上都说这种话，关起门来大家内部讨论很激烈很好，然后什么的很民主，然后 说完这句话以后，我们的副主任就开始发言说，下面我表个态，我今天说这个话呢其实不是轩轩理解的这个意思然后
那他是啥意思？你直接站下来说，
就说我不好再这样子质问了，就这个事情我就想过去了。
他就相当于放低了一个姿态，但是你又觉得，
但是他并没有承认自己错误，他只是说他说的话不是我理解的意思。
就其实我觉得一把手和他都没有解决关键问题，
对他这个问题
他们只是当一个
就和稀泥嘛，
合适了，
对，
就咱们不要搞这么激烈，咱们不要弄那么不愉快。
对，
但是你的意见他们还是没有听进去，而且也没有具体的，
没有解决具体问题，
改善方案
没有没有没有。然后我就没有办法，然后就说没事，这件事情过去了，开会吧。
过去了啊，那这个会议确实挺失败的。
其实关键问题就是谁来制定折中的方案，谁来制定？既然你们不愿意选 B， 你们又不让我，就我也不愿意选 A， 那最后这个决定方案谁来制定？其实就是最关键的问题。让双方所有人都满意的方案。
对，我提出异议以后，他们就是坚持让我拿出相关的方案，但是我又不是这个专业的人，所以我当时选择拒绝，因为我知道我一旦说出来，我可能自己内心有方案，但是如果我说出来，就会把我往坑里推，
你就得承担这个义务了。
对，我就得承担这个方案是我提出来的，
就相当于自始至终这个锅全部都是由你来承担。
对，
你以后连回旋的余地都没有。
是，
但这个意见都被糊弄过去了，这个事儿就翻篇了。以后，
但这个意见被提上去了
啊，
意见最终还是被提上去了，
只是在单位没有解决，提到了更高的层级，但是更高的层级会不会有反馈，那就听天由命了。
就是不知道嘛。
所以你这个挫折就是可以把它定义为你自己的意见被你的二把手以一个 粗暴的形式质疑又挡回来了。
是。但是我比较开心的是，我还是
茶几很好喝，
就是可能跟以前处理方式不一样了。我现在就是不开心，我就怼。事实证明并没有什么后果。
对，我们也能感受得到。
是，袁轩老师气质比之前更加旺盛了，就是
气质更旺盛，
气势
啊，是，
就有点甄嬛回宫的感觉，叶赫那拉甄嬛。大女主支持你
啊，特意去做了个美容。
轩老师现在的美甲都十厘米长，就是小拇指的。那我们的陈老板呢？
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庭前调解，就一脸严肃，我都不敢插话了。这
别学老师的气势所
对对对对，不敢插话了。然后那个感觉每句说的话都会当成陈堂证供。我最近一次挫败也是那个
挫败，可能是因为话太多。
对对对，是的，是的，感觉下一次不会再录播客了。这
也没关系，我们会把你这十句话缩成一句。
然后那个我最近要结婚了。
你不是已经结婚了吗？
那是没有啊，
那是上一个，
那一个订婚。
哦，是订婚，都搞得气势很大。
是的，我每个程序都有的，求婚、订婚，
每次都说一次份子钱。
对对对，
为什么陈老板家境那么好，有理由的。
就是9月份结婚嘛，其实婚期老早就定了，然后我也给自己制定了减肥的计划，但是大家也看得出来啊，并没有什么变化。
观众看不出来啊，但我们能看出来。
变胖了，
可能
是变胖了。
对对对，今天来聊的是体材的起伏啊，只有福。
经常上台有一个好处就是拍的照片会非常难看， 会是你减肥的一个动力。我最近之所以减肥，也是因为每次看自己在台上照片越来越丑，越来越丑，实在受不了，才下决心开始减肥的。
但是我对象
好神奇啊，这些男人都觉得自己减下来会很帅。
哎，我对象也这么说。
我早就放弃了，
我知道自己会丑，但是我不能接受自己越来越丑，我要回到我当时丑的一个低值就好了。
我最近一次的失败经历就是刚才在买煎饼的时候支付失败，
余
额
不足。
就开玩笑了。其实我的经历，就失败经历，跟西瑞老师刚才讲的那个喜剧参赛也差不多。也就是上综艺嘛。功亏一篑，也没有能。
哟，你这和那个西瑞老师的参赛可不太一
样。我是线下，您是线上。
但是你那个也是跟线上节目相关的线下比赛。对，其实是类似的。
安慰不到我
啊，我没想安慰你，
他就是想跟你比一下，攀比一下，
对，显出自己的水平 level。
那但是我今天要讲聊失败，我大家好像都觉得失败是一件不开心的事情。我会觉得，因为失败就是因为你有期望嘛，你没有期望，你也不会失败，多失败一下也挺好的。我不是正能量啊，我觉得今天正能量太多了，我觉得。我有时候就在想，作为脱口秀演员，你一次失败就是你一个段子，我带着这个素材的心去谈论失败
啊，
所以
你素材也太多了。
我素材不多，陈老板素材才多。
我素材也挺多的，严老师素材还行。
要不然学员老师怎么没有段子呢？就没
就是人生不太顺
利，好多了是吗？
你就说他没有段子，不要说他没有失败。
但是我倒挺好奇，当时严老师好像回国，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参加线上两档综艺的一个机会。
对，
但是
对
但是他们是后期是怎么跟你说的？你是怎么调节这个心情的？
调节心情嘛，就是跟陆子业老师聊天。
同样
心情好多了。
陆子业老师也是两
也没上
综艺都没上吗？
两名都是，而且他还被骗了好多钱。
为啥被综艺骗的？
被综艺骗的，
对的，这两档综艺害人不浅。
综艺是拿他的钱去举办的，
对，骗了陆子业老师两个的会员费也没有，他是单纯的被电信诈骗，
诈骗两万七，
嗯，
这已经变成段子了，这
已经写成段子，
还挺
笑的，
还挺好笑的，
但是他敢花两万七也挺舍得的。
哎，但是虽然这个话说的挺负能量，但是真挺对的，就是当你失意的时候，找你跟你同样失意的人聊聊天，甚至。在一起谈论那些比你们还要处境差的人，就会心情好很多。
那陆子业也是，陆子业老师怎么调节心情呢？他去找故人聊天。
我想死，
就是一个食物链感觉。
陆子业老师跟我说：“哎呀，你不要，严杰不要那么不开心。还有录制前一天被刷下来的呢。
”有道理，真的，你这个是录制综艺前一天被刷下来，还有录制春晚前一天被刷下来的呢，就怎么比你更惨的？
是，
还有录制当天就是把它时长取消的呢，
还有录完被剪掉的，
还有播出去，然后就是叫什么被扒了、塌房了的，
塌房了的，还有被封杀了的，
对，所以其实
还毁掉整个行业了，
还没到火的时候，
对
对。
那你们印象最深刻的失败经历是什么？
那我说一下，我那个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应该是19年20年这两年吧，就是一直埋头准，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去埋头准备法考
啊。法考，
对，法考。
沈老板是怎么想起来去参加法考？
你是法律学法的吗？
我不是学法的，我就想转行做律师，
想
但是考了两次之后发现自己不是这块料子。
想做律师，因为什么促使你这个呢？我还
律师挣得多
哦，单纯的为了
钱啊，但是为了钱，就是
我还以为你就是喜欢安琪拉，然后想做一个法师。
当时安插一个事件啊，就是当时为什么想考法律？因为当时交了个女朋友
啊，
她是南大研究生
啊，
当时谈的还挺好的两人，最后去所谓的团婚论嫁的时候，他们对双父母看不上我。
哎呀，
对，不是不是编制，然后收入也不高，也没有什么前途，然后学历也不行。
那
老师
看人挺准的。
你是会安慰人。今天是事实喽。
陈老板找对象的眼光不会差，他父母都这么明智，但这女生也肯定也不差。
嗯，
超
这个这个
审美还是很好的。
今天回去我要抑郁了，真是
圆不回来了。
这今天本来是来聊慰别人的，现在是、
哎、
就是来。
所以你这个故事，你觉得挫折的部分是就像被他的父母否定了自己的价值，在那个时候，还是因为法考没考上？
不是，就是觉得他父母说的太直白了，对吧？
对啊，就是你的
对，就是当时我在的一家单位还算就是国。算南京那家就是办国企嘛，就是当时进去的时候也是蛮侥幸的，这是自己的，其实自己的学历并不是很好，同届的管培生好多都是研究生留学生，甚至985。
管培生还挺有潜力的，
985
晋升。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是当时等就是那个人事也这么跟我说的，说管培生一定大有前途，然后
所以你们那个管培生走的是 B 计划是吧？ B
12年，当时听了这个十二年，我感觉我们的培养计划还好，跟十二年比起来是确实还好。
当时就相当于是感情也不顺利，法考也不顺利，加上就被对方父母伤了感情。
对对对对、
啊，当时他听从他父母的意见了。
当时他没有说那个，一直鼓励我，好好考。
以后遇到更好的，
就好好考，好好考。
女人还挺暖的，
好好考，好好考。然后那个再加上 PUA 吧，
啊、
他 PUA 你啊？
对，我现在回过，
应该你 PUA 他吗？
再回过头来讲，是一种
拖延、啊，
是一种 PUA， 是一种，
所以他就没有反 PUA 成功吗？觉得自己不够好，
嗯，
对吧？
嗯，当时他记得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我现在如果跟你分手，我大街上随便找一个都能找到，但你就不行。
那这话说的也挺没
水平的。那可不一定哦，
嗯，
看哪个街了，就是
当时我是当时
有道理，
哪个什么？
我们倒从来没想过重点在这儿，
玉岛街是不大可能，但是三山街应该是可以的。
哪个街？其实中间是奇葩事很多，下来后面可以跟单独开一期。
有海老呢？
不来了，不来了，不来了，不来了，不来了，
来，
开玩笑，开玩笑。
我不是主播，我邀请你。
我们还要看到陈老板改善心情了。你人生这么不顺利的时候吧，这时候不需要陈老板吗？
需要，需要，需要。
哎，就是当时是自己的工作，也是广培生的时候，当时去对自己前途还是蛮有憧憬的。但是当时也经过了3年的一个工作时间，然后的话，其实自己的工作成绩，领导是能看得到会。并且他们也认可，但是没有给不到实质的升职加薪。对，辛苦了，小陈。小陈做的牛逼，小陈做的好，小陈是我们部门最优秀的新人，对，也是我们那个管培生这一届最出彩的。
对，
然后到升职加薪的就没有我，这全都是升职的女生。
那我挺欣赏这领导，还挺平权的。
整个部门所有女生全是主管级以上，就我是还是个主任。然后后来的话也是法考考了2年也没考上，工作上也没有投入之前的那种精力，然后工作成绩上也有一点停滞。两年没考上之后呢，
他就跟你分了。
当时也因为掺了很多很多很多事儿，导致了最后的一个分手。比如说我去他们家去，就相当于去第一次见面嘛，去他们家想那个拜访一下他爸爸。后来没有拜访成，只是在一个他们家附近的一个茶餐厅吃了，那个喝了个茶，
都没进家门。
对，都没进家门。
我天
啊！然后就。就说那个现在还你男孩子还是以事业为重，现在大家都年纪还小，我们那个小姑娘可能就是出入社会阅历也不是太深，就是相当于说怕她现在选择后来后悔、
就是、
后悔，对对对对，婉拒了。后来的
说
了
很冠冕堂，
对，冠冕堂。后来的话是她外婆想 想说让那个松口了，就是那个他爸爸的工作我来做，然后让这孩子过来吧。我就当时就很开心，蛮开心的啊，提了，
你就去外婆家吃饭，
我去，对，提了酒啊，提了
什么，本来是进家门，
对对对，进外婆家，
进外婆家，
是的是的是的，
最后一看还是绿茶，
对对对，然后提了两瓶五粮液，还有买了。得上千的水果去那边，挺重视的，就是还剪了个头，然后去那边之后，发给我吃的是中午的剩饭剩菜，晚上。
那外婆她也在 PUA 你？
哎，对，然后吃完之后带我去那个当地最贵的酒店去看婚礼的酒店。还没有定下这个亲呢，就去看婚礼的酒店。
意思是你高攀不起？
啊，就是说，
吓你
啊，就是说你要娶的话，要一定要在这个酒店，不是在这个酒店，我们面子上过不去。对对，面子上过不去。
那你怎么跟外婆说的？外婆，我和你外孙……
我当时没有表示，没有表示任何的不开心，反而回来之后越想，哎，
剩饭真好吃，
不对劲。当时我表现出来有点不开心了，跟我对象，跟我那个前女友说，然后他可能把这个事儿也告诉他外婆，他外婆打电话给我说，哎呀。小孩子你咋那么计较，我把你当自己家孩子才给你吃剩饭的。
哇塞，这 PUA 果然是有师承的，真的是一代传一代。
是当时自己阅历浅嘛，不知道这 PUA，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事儿确实挺奇葩的。当时那个分手的导火索就是过年嘛，就是我妈给我那个前女友发压岁钱，包括我外婆和我爷爷都发了压岁钱，然后给他，然后他妈知道了，也想给我发，然后我对象说不要，我来跟陈奕迅说，然后说快2024年2月14号的情人节了，你应该发给我1314，我妈准备发给你1000块钱压岁钱，这样吧，你只要转我314就行了。
还是个社群小达人，314正好是圆周率，哇，这个小算盘打的真的
是太厉害。他是南大经济学的吧？
南大，
他应该转系。
南大研究生，南大研究生，就是这就是南大研究生。
南大还是很好的，只是他不行。
所以你这个失败的经历就是。没有遇到对的人嘛？
对，当时没有，当时其实很险。当时如果说我法考过的话，他们家可能就松口了，可能是没有过的话，是上天让我别过的。
他说这个事情哦，是不是因为你们两个已经没感情了？
有啊，
这个话能说得出口？
而且我感觉他们家里方方面面都不太看重你。
是。他对我的方法就是他妈教的方法，说给一个利凿再给一个密凿，就是方法叫育人之道，
感觉好像也没给你凿，是给你那个枣核。
差不多、
还是一直拿枣核扎你。
是
就不是正常对等的谈恋爱嘛。
对，其实对等谈恋爱，其实按道理说我们家的这种条件各方面都比他们好，唯一差的就是我，可能是我不如他们啊，女儿那么优秀。其实我家里这么想的，就是我们家会稍微好一点，然后弥补一下可能孩子不是太优秀，那我的不行。对对对，其实这么想的，当时这么想好像是对的，但是你放到现，我后来回过头来想。可以这么想，但是你不能这么认为自己这么一生就这么过了。
其实你一开始就把自己看低了，
对，
你觉得你自己不行，然后用你的家庭条件去弥补，
是的，
这个人家就是怎么着都不行。
反而我经过这个事，
被利用了
这个事的整个过程，我家里一直是说是因为你的不优秀导致这样的情况。
哦，还挺谦虚。
就是对，保持
姿态。家里不是说特别的注意褒奖和鼓励你，然后你自己对自己也不是很自信，结果被对方拿捏的死死的。
对，
就觉得他们的评价就是一切。
年轻的小男生可能都会这样，就是还没有自己闯出来或者怎么样的时候，都会有点自卑的这种心态，对吧？
是。
稍微现在挺年轻的，别看跟40多岁似的，他其实他95年的。
我觉得
九五
的，九四的。 在场最年轻的，
在场最年轻的，
那是的。
怎么无聊？
跟我觉得跟性格也是一样，我觉得
也要说，我刚想喊一声老大哥，
陈家大哥，
陈家大爷，
他接触来这么多，还是他是挺需要鼓励的，我觉得可能跟他以前的成长环境是有关系的，所以你看今天录电台一直在鼓励他，对，挺好的
啊。
这个
妈呀，
安慰
很声音，那
因为第一次录电台嘛，就是会紧张嘛，就是会紧张嘛，第一次谈
还会有第二次嘛，这
会有的，
我就做主了，虽然我不是主的，
你到我去加拿大找你录是吧，
不管用，但是希望你多来录啊，
谢谢，
因为你结完婚还可以再录一遍呢，
是的，备完婚，结完婚，备完婚，应该会有很多话说。
不过，就是因为你前一段这个快要谈婚论嫁的经历，让你在现在这个找老婆上面，肯定是找到了一个还比较适合的。
对，就是有了前一个的对比，显得现在非常的珍贵。
好不会说话，
非常的珍贵，你知道吗？
情商圈还能找到老婆，
你有了前车之鉴，你才有了现在的，
是的，
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
树立了正确，就是。
不，应该或者那个话还来说，现在老婆的好，你如果不经历这些，你都体会不到。
对对对，
对吧？
是的，是的，就是其实现在我自己跟我现在对象处的时候，会心里还是有前一段的那种阴影，你知道吗？有的时候那个我说了什么话，他没有及时回我，我就感觉是。生气，他是不是生气了？
计算机在算呢，
是不是生气了？我就
这种小可怜，
就是他，
快让叔叔姐姐抱抱，
对，叔叔阿姨摸摸头，真的，
茶几给你。
是的，你当时我那个前友生气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先不理你，一天不理你，然后打电话什么都不回，然后开始删朋友圈。
那这不是我吗？
然后把那个朋友圈封面改成黑色的，然后头像也改成黑色的，然后最后可能还会把你拉黑。
他就喜欢黑色，我感觉出来。
就是把你拉黑，然后发一些不明所以的话，
就觉得你好像伤了他很深。
对对对，然后对，然后那个微博也发
啊，
然后朋友圈也发。
还好没结婚，你这还好没结婚。
我
不是说吐槽这个，可能每个人都有不成熟的阶段，刚好那个时候你刚好那个情况是你无限制的在包容他的不成熟，
是，
老板从失败的感情中总结出的经验就是一定要多谈恋爱，
哎，对对，一定要多谈恋爱，
恋爱是要多谈的，
是
的，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认真的谈没谈恋爱，应该是，
对对对，
也可以对认真，对，
也可以更认真，
但是然后说一下，就是分完手之后，法考也是暂且搁置了一下。
你分完手了，觉得这个法考对你来说没有意义了？
对对对，
因为本来你也不是你自己要考的。
对，对，是的。然后的话就是把精力投入到工作中，然后在工作上也取了一些成绩，然后在分手的那个
成绩别过啊。
什么？
我们说的是起落
是吧？哦，当时就是负责一个项目吧，就负责那个，你可以把我公司
坐姿都
毙掉，
没事
啊，就是负责我前一个公司的那个那时候抖音账号、视频号，还有一些小红书之类的，
多媒体
项目，然后自己就是自己拍、自己剪，然后后台播放量都非常 OK。然后那个后来都是大几百万的播放量，后来点赞量也最多的是达到了50000多，最后是抖音的号吧，就是在我几个月内吧，就从2000多涨到15000，到我走完之后，到现在那家公司的抖音号粉丝还是15000
啊。
就是你一手缔造的，
对，一手缔造的，就是到现在，人家都会说还是小陈在的时候拍的有新意。
但当时公司给你奖励措施，给你提成了吗？
就是没有，只会说哎，小陈牛，小陈好，
就还是
小陈棒，小陈棒，小陈。我每次点那个开会的时候会说，哎，企划这个视频做的非常棒，反应特别快，
他们就看出你缺夸奖和鼓励，所以说只给你夸奖和鼓励。
对，
那你应该让公司看出你缺钱，这样他们才能给你钱。
对， 然后那个也是自己下了一家。
你很容易被就是人家的这个稍微的夸奖啊、鼓励、
评价所左右。
对、
嗯嗯、
对，然后就是很敏感，就是夸我会很开心，但是如果说有一丝言语感觉到是针对我说我不好，我也会
在意。
对，在意，自卑一些。
还好我们今天请到了陈强老师来录这个播客。
对。
嗯，
不然的话我们哪里找到这么心思细腻有故事的嘉宾呢？
到现在为止录的真好。
是吗？太突然了这个。太突然了吧这个。
躺地上
太突然了吧这个。这个这么生硬的吗？
我一点都不困，我跟你说现在。
你因为下午喝茶机了。就是你录电台就像你渐入佳境。
是吧，
你最开始紧张吗？聊开了你就什么都好说了。
对。
嗯，那你觉得陈强老师录的怎么样？
他还能更好呀。你以为现在就是陈强老师的完全体吗？还不是呢。
陈老师你银行卡密码多少？
你再
打款打款吗？真是。
你再给陈强老师整个酒，他什么都跟你说了。
嗯，是是是。
录的太好了，我真的。
其实他在一边说一边想，我说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我当时是我把这些事先分享给我当时公司的领导说。然后领导说你女朋友在 PUA 你，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去查 PUA 什么意思。
这是你第一次听到了这个单词。
对对对，听到这个单词 PUA 精神控制。
那某校俱乐部做的怎么样？
某校俱乐部除了不挣钱其他都还好，这难度不高，但是你能做的方方面面无可挑剔。倒也挺难，倒也挺难，
嗯、
就是倒也挺难，
是
是。
但是这些的话，观众是看不到的。
对对，完观众不开心就会骂场地。
演员不开心也会骂场地，
演员不开心骂场地。
就是说你全部做好了，没有人夸，但只要一项没有做好，
哎，对对对，刚刚也想说的，我刚刚说的小失败，我最近就是也是前两周吧，也是见证了蟋蟀老师的失利啊。我是统票的啊，足以证明我们那场比赛是没有黑幕的啊。就是
啊，就刚刚蟋蟀老师说的
那场比赛，对，哎，杭州那场
是统票的，
哎，我是统票的，就是
啊，
然后
这场比赛盛况说一说呢？
盛况就是除了蟋蟀老师，其他都还挺好。这
你看看，渐入佳境了吗？开始反怼了。然后我从一个演员的角度，我觉得一个主办方他办了一场演出，或者是。比赛或者专场，他的流程当中没有任何一个环节会让观众从这场演出的现场视线或者说精力偏开，不会打扰到观众，我觉得就已经是做得很好了。就是说我们观众有时候不知道幕后人员做了多少，但只要稍微有一个环节跟预期不一样，观众就会很明显的看到感受到。所以就是如果观众没有感受到其他的除了演出之外的事情，那就说明已经非常好了。但很难。
难。很感动的就是那场结束之后，四校就叫拆了，叫搬东西，很多东西。然后我就在四校的开放麦群里面讲，说明天有空的话可以来一起搬一下，然后大家可以简单吃一点，聚个餐啥的。我也没有艾特所有人。我就发了一个通知，我就想就是自愿吧，相当于自愿吧。结果那一场来了20个人，20个人帮我办，
然后到现在一看，哦，不是往自己家里面办，就全跑，
就是
吃饭的时候来了40个。
我以为我之前跟我对象说，今天晚上搬家可能要到凌晨2-3点钟，甚至更晚。结果20个人在那搬，12点就搬完了。所有的人都已经把打包好之后，然后就把他送到一楼那个火车上去，就拉走。
就是一个成功的剧场负责人啊。
就是
可能大家就可能年纪大，对于失败的定义就是想做成一个事儿，结果没做成就是失败。我也不知道，我其实这期我自己可以分享的故事不多，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没有把那些当成失败。我觉得就是一次经历吧，就包括回来参加单联比赛，然后去节目，当然是痛苦，心态调整是需要的，但就是说 路上也认识了一些朋友，
嗯，
对，就是你，我觉得做，哎呦，这太正能量，但是我还是想说，就是你要是做事，那就比不做事要好。
而且我觉得我们认识的尹老师也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小企，
哎，是的，
对于播客来说是大企。
哎，我让你们落一下，好不好？
因为每次和尹老师交流，无论是交流喜剧还是交流人生，都还挺有收获的，
透了很多啊。
我当时约到尹老师，我还跟老板去表功呢，我说我约到严杰了，他问我严杰是谁。
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考试嘛，
考试，
嗯，考编，
嗯，
你可不是考上了吗？是，
对，但是我这个过程很漫长，我正式考应该是考了两年，然后前面也陆陆续续也去尝试过几年，
嗯，
前面是因为我一直都是不在编的这么一个身份，然后去尝试本单位的这么一个编制，然后那时候也是被我们单位的领导 PUA。
嗯，
就说啊，你这个你好好干啊，你干得好的话，后面会给你一些政策上给你倾斜，然后能，
但也只是嘴头说说，
当然，
画饼，嗯，
但是那个时候年轻啊，就跟你一样，那时候年轻，觉得哇，那一定要好好干啊，
嗯，
然后那时候作为一个编外人员，承担了一个部门的重要工作，
嗯，
基本上大部分的工作都是我来做的，
嗯，
然后做的可好了，受到各方面的夸奖。
领导夸你，你真好，你真棒，你真牛逼，
学员真好，学员真棒，
学员真棒，哎。
然后那个时候就等到就是那个招考的那个公告出来了以后嘛，
嗯，
然后我一看，怎么范围这么广啊？就是它不只是专业的广了，它那种类大类都很广。就是感觉是个人都能报名那种样子，
嗯嗯，
然后我说你这不是说有政策倾斜吗？怎么，也没有啊，
嗯，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整个部门所有的编外他就照顾了所有的编外人员，不管你那个工作成效成绩怎么样，他都给你包含进去了，
嗯，
就领导为了不得罪人嘛，嗯，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报名可能也报名可能是几百个人报名，最终考试应该是缴费成功应该是有280多个人缴费成功，
其他人都是因为交不起费
就是一看报名人数太多了嘛，人家就不缴费了嘛，
嗯，
然后最终缴费是280个人，然后我后来考了28名，
嗯，
然后只有前三名才会进复试嘛，
啊，
那个时候就没有进复试，
嗯，
而领导还特别特别就是假惺惺的然后过来安慰我说，萱萱你考了多少名，也许有机会呢，万一前面的放弃呢，我说可能要前面27名都放弃然后我才能进去嗯，那个时候就是还有就是 PUA 我这种行为嘛，
嗯嗯，
意思是你再好好干明年还会对你倾斜，
嗯，
怎么样，后来不相信了嘛，后来不相信我就自己出来自己考其他单位，
哦，
考其他单位第一年很辛苦，那个时候我每天通勤时间是单程2小时，
嗯，
然后每天在路上就是4个小时，所以我当时上班是9点钟上班，我7点钟就得起床，
嗯，
7点钟就得出发，
嗯，
7点钟出发以后那我每天6点钟起床，6点钟起床我就把课程打开视频，然后不管是音频还是视频我都打开，边洗漱边吃饭，然后路上开车我也是边听这个课程，
嗯，
然后中午不睡觉，然后边吃饭边听课边学习边刷题，就是平时所有的那种社交都没有了，
嗯，
然后基本上所有休息时间都在学，然后第一年考试的时候是进了面试，
嗯
嗯，
当时是第三名进了面试，就卡着线进去的，
嗯，
第三名，然后当时不是笔试进去了然后面试嘛，
嗯，
面试的时候我是反超了第一名和第二名，
嗯，
我就觉得稳了，然后结果后来又有了一个加试，
嗯，
就是那种叫什么技术，就是要在电脑上进行操作的，
还没比喝酒呢，
嗯，
听起来确实像临时加了一个，
这个跟我备考法考的时候是差不多的，唯一一个区别就是我没考上
然后那个时候当时第一名还来问我说你考了多少分，我说我考了多少分，他知道 我把他反超了以后，
嗯，
他就觉得怎么可能呢，说面试你不可能反超我的，然后意思是他就想去举报了，
哦，
我天，
觉得你有背景关系，
哎，对，但那个时候我是真的是自己考上的，自己反超的，
你是不是跟领导互动了，这
然后后来
领导你这做什么工作了呀
调节的
是什么关系啊？
气氛，哎呀，气氛就好起来了。
对，场子热了，
热
了。前面都冷的要死，
然后后面的人没接住。
对，然后那个我后来就有一场加试嘛，
加试
我就被刷下来了。
嗯，
刷下来对我打击非常大。
嗯，
因为我当时付出了很多嘛。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
而且反超这个确实挺出色的，已经感觉近在咫尺了，但最后还是被摔了吧唧。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就下定决心，就灰心了，然后下定决心就辞职了，就不想工作了。
嗯，
就说我需要休息一阵子，因为我前段时间太努力了。
嗯，
然后没过两个月，我就是到了一个新的单位嘛，到了新的单位又面临着说我可能要有新的一年度的这么一个考试。
嗯，
我就想我到底报不报呢？
嗯，
因为我前面有这个基础了，我进过面试了，我就觉得我可能有这方面的天赋在，你知道。
嗯，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考招考的那个
大纲，
然后什么有那个岗位什么的，我发现我第一年考的岗位还在招人。
嗯，
要求也是一模一样。
嗯，
我心想这是在等我吗？我觉得那我可能不得不考了。
嗯，
然后就又报名了。
天命。
对，就不得就又报名了，然后就不得。不得不就又就是进入了这么一个备考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
然后就又变成了那种什么每天很早起，然后很晚睡，然后中间就是很忙碌的这样的状态。嗯，考上了。
嗯，
就是现在。
听完之后觉得确实男人不行，还得都要靠女人。我们这个分享失败的经历终于有一个正面的一个结尾。
对，我当时不这只是一个小起。现在不是一个大落吗？
要是我有这个编制，我得早结婚好几年。
考进去就是因为需要进 B 计划嘛，不是说吗？
对，考进去了就是 B 通道。
对啊，
当时想着考上了，我想说我只要考上了我就原谅我以前的所有。
嗯，
哦，
但是人生
就包括找关系是吗？
会被剪掉的啊。但人生就这样知道吗？就去魅就是一定要得到它你就会去魅。
嗯，
我考上的那一两个月我就感觉我人就已经飘了一样，我就觉得我
人
生已经圆满了。
嗯，
圆满了。
嗯，
什么都没有什么再要需要我去奋斗什么的了。
嗯，
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哎，所有东西都一样嘛，你得到了就真的都一样。去魅
都会有后续问题。
嗯，
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解决问题的过
程。我现在就是反向用这个逻辑去安慰自己，我说上了脱口大会也就那样。
嗯，现在有没有发现真的这样？节目现在播出了发现真的就那样吧。
是帮不了我什么。
多了一个就是介绍你的，就多了一个抬头。
对，就多了个抬头。对，挺好的。
严老师纸巾纸巾。
对，
但确实这个祛魅的心理是挺重要的，就不要觉得什么事情一劳永逸，永远会有后续问题。
嗯，
但后续问题总有解决办法。
我现在的最大的矛盾点就是我一直想辞职。
嗯，
但是我一旦想到我是这两年是这么得来的。
啊，
然后我就不甘心辞职。
哎，沉没成本就来了。
对，所以我就想说什么时候能够转企啊，这个编制能够转企业，转企业我就随随便便辞职了。我现在就
把这个桌子拍塌了为止。
就想放到这么一个让我反着让单位进行一个这种。
嗯，
身份的一个转变，然后让我来进行辞职这样。
哎，我听完下来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大起大落更多的时候是把外在的对我们的一个评价变成自己的奋斗一个目标，就会被左右。可能什么时候你以自己的心态，以自己的成长，或者说以自己的标准为一个标杆的话，活得很轻松。但如果这种情况下，你要能赚到钱，能有个社会地位，
那
就更好了。
那可能靠家里了。
对，那就很难嘛，就很难嘛。所以我为什么觉得陈老板出来自己做，在没有辞职前下，就是兼职做脱口俱乐部，如果这条路可以走得很远的话，其实应该是挺爽的一件事情。
啊，
实现自我价值嘛，
实现自我价值。就是当时就想的就是一定要当时在公司工作的话就想着自己如果出来的话，你要分得清哪些是你能带走的，哪些是平台赋予你的，你不在这个平台你就得不到的，你要分得清。
嗯，
对。
所以你觉得哪种失败是你觉得无法避免的？我觉得是爱情。我觉得所有失败你都可以去吸取教训，但是爱情不行。
嗯，吸取教训应该是
教训
可
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是没有办法消解的。
啊，听一听。
啊，
痛。
你们分手不会痛吗？陈老板刚才分享的故事。 不会痛吗？
当时分手大，
你看陈老板就把话茬接过去了，
哭了一场之后，就剩下的全是解放，就是。
对啊，我听着你那个分手，我只感觉是一种解脱。
解脱，嗯。当时
自己想通了，
对对对，当时有点拧吧，就毕竟谈了两年，我自己提的，我从来没有勇气提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自己走出来之后，他在那个哭啊，或者给我打视频，反复对我拉扯挽回，然后当时我正在练车，然后，哎。然后我妹教我的，然后我妹教我，然后
档还倒不清楚，
就档就倒不进去，
一会儿成功一会儿失败，我有车了，我没感情了，我有车了，我没感情了，
一直在拉扯。
我是觉得之前陈老板说一句话，对我启发还是挺深刻的，因为我之前感情也不顺嘛，我就一直想把这个感情写成段子。
嗯，
有一次我和陈老板夜里讨论写段子的事，然后陈老板给我说了一个很有哲理的话，我读一下原话哈。
来记下来了，
他说你睡马上就懂第一嘛。
哇，远离男大，
这个
陈老板给我发的是舔狗就是不配。我当时觉得哇，好有哲理，豁然开朗，然后这个段子就扔了，再也不写了。我就觉得感情挺难，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赚钱也是挺难的。
就硬转，
人生就是很难啊。
赚钱啊，
我当时和我几个朋友一块创业，我就觉得真的，所以说讲实话，陈老板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在于，那个俱乐部的分部是他一个人在搞定的。当时我们搞了那个创业项目，几个人分工就不太能够搞定，因为涉及的方面的因素太多了，经营的一些成本问题，如何控制这个盈利率，然后同时还有场租，还有一些各个对接客户和部门的一个协调。最最最关键是你要做这些事情，你还不能违法，这个太难了。就是你想赚钱你还违法，我觉得这个我是真正是开始从事一些创意项目之后发现挺难的，要做一个
是这个时候才发现的。
对，因为以前都赚工资，没有这个意识，
这以前还是违法，
但是你以前都是为了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那个
熬夜，我操，
这个
给你剪在开头，
牛逼了。
对，我作为未成年人嘛，但是后来你真正作为一个生意人或者说一个创业者，那你涉及的因素太多了，尤其还要在法律的约束之下，反正觉得赚钱真的是不
好。哎，你之前创业的话，这个你之前是干过类似的工作你才选择去创业？
没有，当时也是凭着一腔激情。
那你真虎啊，这
是挺虎的。现在发现激情某种程度上是能够给你动力，但是很难持久的保证你这个事情能做成。
当时经营一家俱乐部的时候，有一个念想，感觉自己挺难安慰的。我居然就想，就当自己这家俱乐部就是自己的，如果是自己的话，这些钱亏的都是自己的。现在想想，亏的都是老板的。
对，
因为这老板就是花钱给你买了一个经验。
对
吗？
对
吗？真
是，就当那个职业经理人的感觉比自己做老板，就是你应该说学费不是自己掏的。
对，学费自己。
做企业有两种心态嘛，养孩子和养猪。你
养孩子。我当时自己做的时候，当时票房不好的时候，我想我就当自己，就当这家俱乐部是自己的。你自己现在想想还有什么办法能把它提起来？
赚钱的时候当了自己的，赚钱时候当了老板的。
就是想，我发现并不是有一种失败无可避免，你会发现做成一个事一定要集齐天时地利人和，然后没有缺一个条件你都可能不成，然后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的努力，而恰恰你自己的努力的话，恰恰是所有的因素里面可能最小的一个对，
有道理。但感情的话只要人和就可以。
那人和了父母觉得你配不上那也不行。
但人和背后你得就是你的各方面还有家庭的一些因素。
对，你如果人和万一俩人其实都结婚了，天时又不对。
还是婚后的人有经验啊。
天时地利人和合法。
还是婚。
对，就是有些学费就必须要交嘛，学费就必须要交。
所以大家有哪些低谷期脱困的办法？
我是觉得哭一哭挺重要的。刚才谁说？
适合你啊，这个方法。我想象不到其他的办法。
刚才严严老师不哭了吗？我就觉得哭在这真严重
哭了。
因为我之前因为受家里的教育影响，就觉得男儿有泪不轻弹，或者说你要坚强什么之类的，像城墙一样坚强。但后来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因为你故作坚强情绪很容易反弹，你如果强撑的那一会儿，当时是觉得别人不会看扁你，你面子上过得去，但是你事后会有一个相当长的一个低沉期，你没有办法振作，因为你之前是强撑着的嘛。但人的情绪总是需要出口的，现在我就经常哭，现在我觉得我心态好很多，真的情绪需要出口。
你现在一点都不撑了是吧？
我一点不撑，我没事都哭，我的眼泪剥去我
也要哭，
对，我用我的眼泪剥去同情，我现在人生真的顺遂了很多。
我是当时是在低谷期，就是我考上了以后不是发现也就那么回事吗、然后被困在里边很长时间的时候，感觉那时候
拍桌子很缓解心情，
压力最大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我就搜南京有没有脱口秀俱乐部。
哎呀，
当时在网上搜的，搜出来某花某豆那个俱乐部，那时候不知道有无名呢，不知道。对，我先去给那个俱乐部发的，
发的简历，
发的那个稿子，发的稿子。那个时候
你还有稿子呢，这。
啊，对，那时候是有人审核的嘛、那个我还第一次知道有开放麦这个东西，以前不知道。投过去了、投过去以后是，你知道盛楠吗？
盛楠知道，那个大头吗？
哎，对，盛楠、你听过吗、
对对对、
那个演员、那个演员当时审我的那篇稿子、就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了以后说你去无名试一试吧。然后去无名开放麦第一次试、就炸了。就是很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
你这个
亲和力，亲和力就是。
当时还是在那个什么未来，当时觉得。
哎，薛老师身上有一股不屈不挠的劲儿，还挺好笑的。
活该你哭。
因为那个王子讲喜剧公式，就是一个不具备生理条件的人不断的尝试，永不放弃嘛。
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是个天才，第一次上台就炸了。
炸了。
然后第二次上台的时候还给我弄一个开场，你知道吧？然后那个当时后面坐了好多人，我记得，我现在能想起来的人有啊，有孙。有 Rose， 有大队长、还有什么人，反正就又是坐又是站，什么满满的
就来看天才演员
呢。对，就说这个 女演员真炸，然后什么什么的
没见过。
对、然后说来说来见一眼，
没见过又好看又好笑的。
哎呀，有好看这个这个、然后结果冷得一塌糊涂，所有人都很失望。这个是我解决我近些年的压力的这么一个办法，我觉得特别有效，特别是在开了这个播客以后，我感觉我现在能拍桌子都是因为播客，
又多了个渠道了，锻炼自己的气势。
对，
而且我觉得播客有一点比较好，是能够和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人交流，这个也能打开挺多。
分享一下我那个脱困的一些小方法，比较另类啊。就
报警
看历史，历史人物、看一些找一些大器晚成的例子，
什么司马迁、郑和。
司马迁你太过分了，天哪，要先成功必先自宫是吗？
大势已去啊。
最近在看，就是回过头来看三国嘛，确实挺
那你看谁呢？是看诸葛亮还是
主要看刘皇叔吧？刘皇叔确实，我感觉自己的
主要看皇叔，
主要是这个徐大老师的谐音梗确实猝不及防啊。
如果处理这个就是低谷期，其实刚才轩老师讲到了脱口秀，我觉得脱口秀是特别好的一个方法，而且我甚至觉得作为脱口秀演员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因为你作为脱口秀演员，你对于人生多了一个视角，就你人生过得很开心的时候你就享受它，你如果人生过得很不顺心的时候你想，哎，我可以把它写成个段子，逗笑大家，一样能让自己很开心。就是我们比其他不讲脱口秀的人，我们多了一个负面情绪的处理场这个功能。
是的，
就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最变态的时候，你遇到一些痛苦的事情，你甚至会兴奋说，我操，我这个经历周围人可没有啊，我写出来这个段得多炸。但这种变态的心理就会让你真的获得了一个你处理人生当中负面情绪一种能力， 就是从里面找到你可以跟别人去分享的积极的心态，就这种就是喜剧带给我们的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对，这是正能量的部分。然后后面就是我自己分享的部分，就是第一个就是躲避，我就是就比如说我上不了脱口秀大会和其他综艺，我这个综艺我今年就不看了，我小红书上面。我把所有的推给我的所有关于这个方面的 report 啊新闻啊全部点我不感兴趣，然后我因为我跟一些演员上大会演员也互相关了嘛，互相关注了，但是呢我在不取关的情况下也是就不看。但我这个我觉得一方面是自己不让周围的评价或者就影响自己的心情，然后最后一步就是还是要锻炼自己的一个评价系统，就是简单一点，就是你自己知道你有多好，这个多好你可以往好了理解，可以往差里，但就是说你不要轻易的被你周围的这个评价系统给左右。但这个东西就是我也在学习了，我也在路上，这就是但我觉得这个是真能帮到我的了。
欢迎大家关注严杰
在
路上，
严
杰
在
路上，
严老师你放心，我们会给你转发的。
就是我觉得你是我们路过两年的播客里边最好的一个主播。
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
把两年剪了
就录到现在。第二就是陈老板
是会主持啊，这
解释玄关北京所节目所有。
那大家如果遇到人生低谷期的朋友，你们是如何对待他的？
我觉得倾听比较重要吧。今天我自己是觉得有两个点很重要，一个是在朋友遇到一个小事情的时候，你千万要忍住自己不要有爹味儿，因为我觉得男性尤其是上了年龄男性就很容易对对方的一些做法指指点点的，说是好意，但是也很难讲是为了显示自己的社会经验和技能，就是控制住自己不太要给建议，就是共情，这一点非常重要，只要认真的听就好了。但是另外一个认真的听其实也有风险的。我之前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有点抑郁倾向，那段时间他工作和感情都超级不顺利，然后他陷入了一个低谷。我刚开始是觉得他只是情绪上的一个低落，就听他讲一些事情，然后他越讲越深，从目前的一个工作和女朋友的一些经历还追溯到自己童年，听到后来我觉得我有点受不了了，我要被他拽进去了，好像一个黑洞一样，他能够吸收你所有的正面情绪，那个时候的话就可能需要有一些专业的机构和人士来介入了，做心理咨询也好，做精神治疗也好，那个时候可能就不只是倾听的一个问题了，就适当的倾听共情就可以，不要给建议。但如果真的是对方陷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情绪和心理问题的时候，可能还要及时介入心理咨询和精神治疗。
是吧。
我和你不太一样，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太合格的朋友，就相对于你来说，但是我是因为我自己如果处在低谷期的话，我从来不和别人倾诉，就我所有的低谷期都是我自己熬过来的，就是包括我上台什么的，我想自己会想各种办法，但是我从来不和朋友倾诉，就是每一个朋友知道我当时的遭遇的时候，比如说分手啊，比如说考试没考上啊，或者怎么样工作很艰难啊，都是在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以后我再跟他说，然后跟他说完了，朋友就会说，哦，你那个时候这样你为什么不跟我说，我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心态，就我从来不跟别人说，包括我家人我不会说，
确实挺强大的。
但是如果别人直接遇到什么事就来跟我说的时候，我有时候可能先去安慰一下，但是你如果再深入一点，再跟我去多倾诉一点，我就会比较烦了，我就会没有耐心了，
明白，正常，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个成年人，
边界感嘛，
对，你要自己学，就是去处理这些事情，
对，没有，其实就是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方法，就是分人，就你得了解你这个朋友是你愿意跟他去，他愿意跟你分享，还是他就喜欢
独自消化
自己待着，而且其实每个人的钝感力也不一样，就有的人他很敏感，就是你那个时候你跟他说点什么，你都不知道哪一个点会让他很崩溃，但那有人就很钝感。我当时大学同学同寝室的哥们儿分手了，他就很痛苦。我们那个时候同班就同寝室的人都挺没心没肺的，我们管这个 走出失恋的方法，帮他走出失恋方法叫做崩溃疗法，就是每天不断的在他面前提起他的前女友，以及他前女友现在跟那个男朋友多开心，就脱敏了嘛。但是这个方法也就不适用于所有的人，可能就是在适用于某些钝感力比较强，就他就是需要这种在一段时间内帮他去脱敏。哎，总之就是说，遇到身边的朋友，我的第一个策略就是，看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就也不一定是一定要需要我的帮助，那不需要我就在旁边待着呗，需要的时候自己来找我了。对，就大概就这样。
你室友在网上搜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走出失恋，第二个是如何处理室友的尸体。
是的，是的，是的。
没有杀了你们，也算这个室友比较仁慈。嗯，
我自己分享个小故事，我没有考大学，我是保送的。
哎呦
，这个不是重点，但是老师在我们、
大学不是重点是吗？
不，高中是重点大学，
保送的大学不是
什么？
保送的大学不是重点，
保送有大专，
纺
织学院，
哎，不能打烂语言的节奏。
对，但是老师当时就跟班上同学讲，因为我当时六月份高考，我一月份就没有事干了嘛。
嗯，
老师是觉得说，你以后就是你们都可以参加高考，你们还可以选择去什么地方。严杰他没得选了，他只能学阿拉伯语。他的人生就被定下来了。然后说了一大堆安慰，就你们的那个可能性是无限的，严杰已经没有选择了，没有选择
机会。当着你们面说的吗？
那我就在下面，我听了全程，我说你是安慰到他们了。
但是我的人生呢？
对啊，但是你就那个是20年前，对，反正就很之前的事。但现在回头来看的话，其实他老师说的是对的呀，就是对，所以什么起起落落，就取决于你在哪一个角度、哪一个时间段看这件事情嘛。你把时间跨度拉长一点，不，原来一句话讲特别好，就人生你从远看是喜剧，你往近看都是悲剧。
嗯，
就是你看你这个尺度，你从什么样的时间跨度、什么样的距离去看这件事情，所以。应该是最后一个问题吧，大概就是什么起起落落的都是人生嘛，
小浪花嘛，
对，就是小浪花嘛，只要不上班就都是小浪花的。
嗯，
还是田老师有水平，
酸甜苦辣回头看，酸甜苦辣回头看都是人生小浪花，点题了，点题了。
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好，
欢迎大家转发、订阅、评论以及打赏。
嗯，好。拜拜
。发 report 有奖励吗？这，哎，没有抽，
职业病又上，
没有抽奖吗？这，
他就想按暂停了，赶紧关。Like you knew you would. Cash car.